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已经来到哥林多后书的尾声，也就是最后保罗要结束这一卷书。我们看这一卷书，我们会发现在这整卷书里面，从头一直到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保罗着重在一个重点，那就是他为他自己使徒的职分来辩护。我想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想过，当耶稣在比拉多前，或者在公会的面前，在大祭司面前受审的时候，耶稣似乎并没有为他自己做出任何的辩护，因为不管人怎么样控告他，耶稣都一言不答。只有当大祭司问他说，你是基督吗？耶稣才回答说，你说的是，而且告诉他说，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也要驾云而来。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他在整个哥林多后书，他一再的为他自己使徒的权这个职分和权柄在那里辩护。当然我们必须了解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保罗离开哥林多以后，就有所谓的假教师或者说假使徒就进入了哥林多教会，而这些假教师假使徒他们的教训影响整个教会，使得整个教会开始背逆保罗，也就是说他们开始拒绝保罗，不但拒绝保罗，也就拒绝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他们就对保罗使徒的职分跟权柄开始怀疑，他们提出各样的质疑。所以针对这个背景，保罗就为他自己使徒的职分来辩护。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他的辩护绝对不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在公会面前不为自己辩护，因为他不为他个人的利益来争辩，他只是把深渊的事情完全交到父神的手中。也就是说耶稣的不争辩是他不为他个人的权益来争辩，至于他所受的冤屈，他所受的不公平的对待，他相信神的公义会为他辩明，所以他就把这一切都交到父神的手中，因为他知道他来是要顺服父神的旨意，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却极力的为他使徒的职分和权柄来争辩，而保罗并不是一个好像跟基督不同的一位，他身为基督的使徒，他是和基督相同一样的效法基督来尽他使徒的职分。但是他的争辩本身其实不是为了自我自私的目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不为自己争辩，但是保罗却极力为他使徒的职分争辩，因为他这个争辩的目的是为了要造就哥林多教会，或者说是为了要坚固哥林多信徒的信心，他为此极力的征战。因为这些假使徒进来的所造成的破坏和影响是一个生死交关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对于他们的信心，对于他们整个得救的问题是关键性的。所以保罗不得不为自己争辩，而为自己的职分使徒的权柄争辩，就是为了他们的信心，为坚固他们的信心而战。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就写了一封流泪的信，多多流泪的信，也可以称之为严厉的信，托提多带去，他劝他们要悔改，他警告他们神的审判要临到。当提多把这封信带去的哥林多教会，那一些大部分哥林多的信徒读了这封信就悔改，他们重新接纳保罗和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保罗就劝勉他们说，所以你们既然悔改，你们的悔改就要表现在你们曾经答应曾经决定要收集捐项去帮助耶路撒冷的圣徒，那是保罗在他们当中发起的。所以现在既然他们悔改，他们重新接纳保罗，他们就应该 重新拾回过去他们所决定要做的事，也就是顺服保罗的带领而收集捐项去供应耶路撒冷圣徒。但是同时在第十章到第十三章，保罗也对教会中有一部分读了他那封严厉的信仍不肯悔改的人，保罗要给他们再一次的机会，要借着最后的努力，保罗要呼召他们悔改。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已经是来到最后的尾声，但是在这个最后的尾声，保罗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他提出最后的警告跟劝勉，他希望这个最后的努力可以使他们免于面对将要临到的神的审判，若是他们悔改就不至于面对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就看今天这一段，所以在第十二章的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保罗是最后为自己使徒的职分提出辩解。他在十四节首先宣告说，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宣告他现在要第三次去哥林多。保罗第一次去哥林多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那里记载他从雅典到了哥林多，在那里遇见 一对夫妇雅居拉跟百基拉，是支帐篷的，他就跟他们一起居住，因为他也是从事这个行业。那是他第一次到哥林多，在那里他停留了一年半的时间，在那个地方传讲福音，所以是他开始建立这哥林多的教会。以后他离开哥林多就往以弗所去，然后他当然继续他的旅行宣教，后来又回到安提阿教会。在他离开哥林多以后，他跟哥林多教会之间还是保持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虽然他不在那里，他仍然是他们属灵的父亲。所以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与他之间不断地用书信来往，他们借着书信把他们的问题告诉保罗，保罗也借着书信来替他们解答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看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对不起，就是整个哥林多前书就是保罗回答他们所提出的各种的问题。而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五章的第九节，保罗提到他曾经在这封信之前，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之前，他还写过一封信。所以我们就看见虽然保罗离开了，但他还是他们属灵的父亲，所以借着这个书信，哥林多教会跟保罗之间还是一直保持很密切的来往。后来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看见保罗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保罗停留了两年的时间，而也就是在以弗所，哥林多教会又写信给保罗，所以保罗就回信给他们，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看我们在圣经里面所保留下来那的哥林多前书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就是在以弗所保罗写给他们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末了，保罗说他仍然要停留在以弗所一段时间，因为有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他打开，也就是这个福音的门。但是他说反对的人也多，换句话说，虽然福音很兴旺，但是同样的会受到极力的反对。这个其实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今天其实我们也应该看见这样的现象，我们不应该以为福音被传扬，福音很兴旺，就会没有任何的反对。今天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福音兴旺，也必然会遭受非常强烈的反对。所以呢，保罗说他要留在以弗所一段时间，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他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他打算当他离开以弗所以后，他要去哥林多。不过呢，他是先去马其顿，再从马其顿到哥林多，从哥林多再去耶路撒冷，把他收集的这个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同时他写以弗所书这封信告诉他们他的计划，但同时他也打发提摩太，先打发提摩太到哥林多去。当提摩太到了哥林多， 就发现教会里面有严重的问题发生，有假教师侵入教会当中。所以保罗听见这个消息，他心里很焦急，他就决定要立刻亲自前往哥林多。那这就是他第二次到哥林多，所以第一次是他传了福音建立教会，第二次就是当提摩太去哥林多回来，告诉他哥林多教会的情况，知道哥林多教会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保罗就决定立刻往哥林多去，来支持这个教会。那是他第二次去，然后他计划从那里就往马其顿去，从马其顿再回到哥林多，然后才去耶路撒冷。然而这一次保罗到哥林多教会去，却成了一次痛苦的拜访。也就是说，他去到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假使徒假教师的这个严重的问题，使得哥林多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人，他们都质疑保罗使徒的职分和权柄，他们悖逆保罗 的这个权柄，受到这个假教师的影响，大部分的人就悖逆保罗。所以在保罗这一次去的时候，他所经历的是一次痛苦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离开了哥林多，并且他决定暂时他不要再去哥林多，免得再一次痛苦的拜访。然而他离开哥林多的时候，他虽然在哥林多受到这个屈辱啊，就是说第二次去的时候受到这样的屈辱，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并没有做出报复，他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他就是离开了。他这个离开在他们看起来好像他是软弱的，然而其实他是为要宽容他们，他是为要向他们显出怜悯。当他这个痛苦的拜访从哥林多离开，就回到以弗所。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心中深切关心他这些属灵的儿女，所以他就写了一封多多流泪的信，也就是那封严厉的信。写了这封信，他警告哥林多的信徒，他们若是不悔改，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他呼召他们要悔改。而他就打发提多把这封信送到哥林多去，他自己就从以弗所到了特罗亚。那我们前面说过，当他在特罗亚等候提多带回来消息的时候，久等都等不到提多，他心里着急，他就往马其顿去，想在那里遇见提多。到了马其顿，果然在那里遇见提多，提多带来一个好消息，哥林多教会中大部分的人读了他那封多多流泪的信就悔改了，读了那封严厉的信就悔改了，因此他们重新接纳了保罗和保罗的权柄。但是仍然有一小部分人，他们还是拒绝保罗，他们还是不肯悔改，他们还是挑战保罗的质疑保罗的权柄。于是保罗就写了这封哥林多后书。这一封信他再次交提多带去，在这封信里面他告诉他们，他也打算自己要第三次再去他们那里。但是他这一次第三次去的时候，一方面他要兼顾那些已经悔改的信徒，而且完成这个收集捐款的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那些继续反对他不肯悔改的人，他也说明他再去的时候就要对他们施行审判。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现在到了最后的尾声，保罗要做一个最后的努力，对于这些不悔改的人提出最后的警告跟劝勉。那么当他宣告他要第三次再去的时候，保罗也再一次声明一件事，他说我第三次去的时候我必不累着你们，意思就是说他再去的时候仍然像他以前一样，他在经济上会自立，也就是说他不依靠他们来在金钱上供应他，他自己来为他自己 在生活的需要来负责任。保罗他坚持要为自己的经济来负责任，也就是说 self support 啊，自己来支持自己生活的需要。他看这个乃是他为他所建立的教会受苦的表现之一，也就是说他认为基督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建造了这些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而基督也同时呼召他为这些他所建立的教会受苦，而这个受苦的表现之一就表现在他在经济上自我来供应自己。因为他认为他不向他们收取这个金钱的供应，这样子他就可以叫人白白的得福音，就可以不至于用尽他使徒的权柄。所以他传福音，可是不要哥林多教会在金钱上供应他，这是他身为使徒的一个标志，是他希望叫人可以白白的不要花钱就可以得福音，这是为福音的缘故他这样做。所以这是他所持守的一个原则，那也是因此他坚持他必须继续如此行，因为他要持守他自己这个从基督所领受的呼召。但是他坚持这样做其实也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也以此来显出在哥林多教会那些假使徒他们真正内在的动机和品格。因为那些假使徒他们在哥林多，他们是要求哥林多教会要在金钱上来供应他们，所以保罗他所做的他在经济上的自立也同时显露那些反对他的人的动机。因为他那些人要求哥林多教会在经济上来支持他们，就显明他们心中真正的品格，以至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七节他曾经说他曾经评论他们说他们是为利的缘故混乱神的道。所以保罗他再次强调他绝对不累着他们，虽然他面对这些反对他的人的批评，这些反对他的人批评他说保罗在经济上自立他不要拿钱，其实是因为他传的福音是一种没有价值而且是次等的福音，所以呢他不向你们收钱。同时他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敬虔，其实他是很诡诈的，他是以此来遮盖他对你们的欺骗，就是对哥林多教会的欺骗。因为当他在收集捐款的时候，其实他是用另外一个方法从你们来得钱，所以这就是那些反对他的人是用这样的理由来批评他。但是面对这个批评，保罗仍然坚持他持守他的原则，他说我第三次去我还是不会累着你们，我还是要自己来供应自己生活的需要。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说保罗说因为我所寻求的是你们，保罗他所追求的他所要的是哥林多信徒自己。保罗不像那些假使徒想要从他们得到金钱的好处，保罗他要的是哥林多信徒他们自己。换句话说，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从来没有以他的身份以他的地位以他的权势来辖制他们，要从他们得到那些物质上金钱上的好处。相反的，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做他们的奴仆，他亲手做工支帐篷。我刚刚说他跟亚基拉百基拉夫妇一起支帐篷，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行业，他在他们当中相反他做他们的奴仆做他们的仆人，他亲手支帐篷来供应他自己。他这样做他所求的是为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信徒的益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要叫人 不花钱就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好，所以接下来他就用父母跟儿女的那个关系做一个比喻来解释来说明他为什么要在经济上自立， 或者说他是怎么样为他们来他所求的是怎么样只是他们的益处。他说儿女不是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那他用一个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这个好像是一种箴言式的，当时一种箴言式的说法，就是儿女不应该为父母积财，而是父母应该为儿女来积财。所以保罗身为他们属灵的父亲，保罗就应该在属灵上来供应他们，而不是由他们来供应保罗。我想这一种的观念，在我们特别我们中国人，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父母都很能够了解，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应该为儿女积财。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的父母从小我们就供应孩子读书，等到孩子上了大学，我们还是继续供应他们读书，甚至进了研究所，我们还是继续供应，一直到甚至读了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还是由父母来供应。我们认为父母就是理当为儿女积财，而儿女不应当为父母积财。那当然我们看见在美国社会可能就不完全一样，上大学以后，很多美国的父母他们就让孩子能够自立，所以他们大学的学费、一切生活费他们去贷款，他们去打工，他们自己来赚取这些需要。但是这确实在东方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保罗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强调说，他是他们属灵的父亲，所以是应该由他来供应他们属灵的需要，但是却不是由他们来供应他的需要。好，但是呢，接下来保罗强调他供应他们是甘心乐意的，他说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其实原文是说我甘心的乐意的为你们费尽一切，而且甚至我的生命也甘愿为你们耗尽。所以保罗说他甘愿费尽一切为他们，包括一切的财物，他如果拥有什么他都愿意为哥林多教会来付出，不但他愿意把他一切所拥有的为哥林多教会来耗尽来付出，同时他说甚至连他的生命他都愿意为他们而倾倒出来，他都愿意为他们的缘故，甚至他的生命他都可以付出他个人的生命，而且他说我是甘心乐意做的。换句话说，他这样子的为了他们的益处，他所求的就是他们自己而已，他做这一切都是甘心乐意的，连他为他们舍了生命都是甘心乐意的。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明他对哥林多教会的爱，他不从他们收取金钱是他对他们爱的一个表现。但是接下来他就用一个修辞的问句，一个问句，这一种问句我们叫做修辞的问句，他说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在这一段经文我们会看见保罗用许多这种所谓修辞的问句的手法。什么叫修辞的问句？这是保罗书信里面常见的，我们要了解他这种表达方式，我们才可以体验到他这种表达方式的里面所含有的那种雄辩的力量在其中。什么叫做修辞问句？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的答案不是他不知道答案所以他要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保罗不知道哥林多教会爱不爱他所以他说难道我越多爱你们就少得你们的爱吗？不是他不知道答案所以他想要请教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来好像说敞开心表达他们对保罗的爱，不是的。什么叫修辞的问句？乃是这借着这种发问的方式来把他的论点表达出来，而这个问题本身就隐含答案，隐含答案，换句话说不是他没有答案，是借着发问，而且这个问题本身就期待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那从这个答案就 他们一听，显然他们就知道那个答案应该是什么。从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更强有力的可以体验到保罗要说的话。你知道我们平常讲话，我们可以很平铺直述，我们可以说你，我这样爱你，你应该多爱我。可是保罗用这个问句的方式就更有力的带出他要表达的那个要点。所以他说，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谁都知道，如果一个人越发爱一个人，这个被爱的人理当越发以爱来回应那个爱他的人。所以答案隐含在那里，是否定的，不应该如此。好，那么保罗他这样子说，显然是因为在哥林多这些假使徒，他们对于哥林多的这些信徒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信徒受到假使徒跟当时文化的影响。那这个假使徒显然也是利用这个一般的文化的习俗，利用这个文化习俗他们影响这些哥林多信徒。所以哥林多信徒就有一种观念，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认为他们是资助保罗的，而保罗乃是受他们资助的人。就好像今天我们也难免在教会里面有一种观念，传道人是拿我们教会给的薪水，好像是雇工，我们是出钱的人，你们传道人呢是接受我们所出，是我们出钱来聘你。所以他们就认为他们的金钱是来资助保罗，保罗是接受他们的资助，所以当保罗愿意接受他们资助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是被看重，他们觉得他们是有尊荣，而且保罗接受了他们经济上的帮助的时候，他们可以感到一种，因此感到一种自我的满足。所以这些假使徒他们向哥林多信徒要钱，他们是以这种的文化来对哥林多信徒，来等于说来借着这种文化来让哥林多信徒觉得说他们是被看重的，他们愿意收他的钱，他们假使徒愿意收哥林多信徒的钱是尊荣他们，就带给哥林多信徒一种自满自我的满足。那这种跟我们中国文化也是很类似，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如果我给你东西你不要拿，是不是你看不起我？好，我们都会常这样。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要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都要感恩领受，因为我们不能拿这个人的不拿那个人的，因为如果有一天被发现了，可能这个没有被接受的人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你看不起我，为什么你不要我的东西，为什么你拿他的。所以这是当时的一种文化，假使徒用这种文化就影响了哥林多人，所以他们也就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保罗。但是保罗声明他们不是保罗的资助者，相反的，保罗是他们属灵的父亲，保罗并不是受他们的资助要来依靠他们，相反的，他们是保罗属灵的儿女，他们应当要依靠保罗。所以保罗在经济上不接受他们的供应，并不是贬低他们的价值，也不是，更不是不爱他们，乃是相反的，保罗借着亲手做工来供应自己，这一种牺牲更深刻的表明他对他们的爱是何等的深。他一面传道，他还要亲手做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也是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我们如何日夜亲手做工来供应我们自己，还供应我们同人的需要。所以保罗他不在经济上接受他们的供应，并不是贬低他们，更不是不爱他们，相反的，他这种亲手做工来供应自己，这一种牺牲正表现出他对他们的爱是何等的深。因此保罗拒绝接受他们金钱的供应，乃是比那些要求他们金钱供应的假使徒更爱他们。 所以保罗这样更爱他们，不应当使他们爱保罗少于爱那些假使徒。这是保罗用这样的方式要把这样的一个信息传递给他们。好，于是保罗就再一次声明，他说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这个罢了在原文意思就是说，不论不管你们对于我要在经济上自立你们的观点是如何，但是保罗再一次强调说他从来没有累着他们，他从来没有从他们得到任何金钱的供应。但是他说，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为什么他们会，保罗强调说我从来没有跟你们收过任何金钱的供应，但是他们却批评保罗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他们。从接下来保罗又提出两个羞耻的问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对于保罗这样的一种批评，或者说这一种指控，显然他们是认为保罗是用一种不正直的方法从他们来得到金钱的供应，那就是保罗在他们当中发起这个捐款。所以他们认为保罗是诡诈，保罗是用心计来牢笼他们。保罗表面上声称他要亲手做工来供应他自己的需要，但是实际上他派了这些代表到哥林多教会去，这些代表从哥林多教会获得金钱，而且收取这些捐款，捐款收取了捐款，保罗就从他就从捐款的里面他自己抽出一部分留着。所以这是他们这样子来指控保罗的诡诈跟用心计牢笼他们。所以保罗就再一次用他最喜欢用的这一种羞耻问句的手法，要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不得不同意保罗确实是诚诚实实的以自己双手做工来供应自己的需要。所以他就在第17节首先提出来说，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他派提多还有两位代表的弟兄去，在这里他很一般性说，我差去你们那里的人，我曾否借着他们占过你们的便宜呢？保罗用这样的问句是间接的，因为这些人是他所差去的，所以如果这个问题本身的答案保罗期待是一个否定的答案，我曾借着他们占我差去的人，这我差去这些人，我曾借他们占你的便宜吗？保罗期待答案是没有，是否定的答案，不是的。因此从他差去的这些人的正直就可以来推论保罗的正直，也就是说他们是受保罗的命令而去，因此若是他们哥林多教会承认他们是正直的，那么差他们去的保罗也必然就是正直的。所以这是他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还是提到他差去的人，但这一次他是举出特殊的例子，他提出两个人，一个人是提多，他说我劝提多到你们那里去，然后他又提到另外一个人，又差那位弟兄与他同去。这个那位弟兄我们从第9章来看，他差的与提多同去的世上有两位，那么很可能这是其中第一位，也就是保罗说他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得众教会的称赞，而且也是众教会拣选这个人要跟保罗一起，派这个人跟保罗一起去送捐款到耶路撒冷。所以保罗就提到这两个人，一个是他差去的提多，另外一位就是众教会所派要跟保罗一起去送捐款的这一位被教会所尊重的弟兄。保罗说，我差他们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是同一个心灵，不是同一个脚中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审查看看提多所做的，提多所做的 他在金钱上是否小心的来处理这些金钱，他是否诚实。同时我还参一位弟兄，是众教会，在众教会当中被众教会所尊敬的一位弟兄，跟他去，就表明说我留心行光明事，就是前面保罗所强调他留心行光明事，这个收集捐项的事情是可以摆在台面上的，是可以给所有的人去查验的。所以他用这样的问句就很有力的来证明他们对保罗的指控是不成立的。提多曾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是同一个心灵，不是同一个脚踪吗？提多是否诚实，这是你们知道的。如果你们承认他是诚实的，那么我跟提多拥有同样的一个诚实的心灵，而且我们行事也同样是诚实的。所以保罗用这样的方式来叫哥林多教会不得不同意他在经济上自立，而且他是诚诚实实的亲手做工来供应自己的需要。但是保罗接下来又提出另外一个修辞的问句，他用这个修辞问句来表达他为自己辩护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说，你们到如今还想我是向你们申诉吗？答案肯定的是否定，不是。换句话说，这个问题是说我直到如今，我前面我所有的辩护都不是要为自己来申辩。换句话说，保罗用这个问句来表明他为自己辩护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在他们面前为自己申辩，甚至现在他辩明他自己在工作传道工作上是正直的，在金钱上是诚实的，这个辩明也绝对完全不是一种在他们面前的一种自我申辩，也就是说不是纯粹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就是为了要为自己辩护。我们就看见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在或者说在谈论一些真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极力的争辩，但是我们真是应当要省察，当我们在这个极力争辩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为真理极力争辩吗？是为他人的益处极力争辩吗？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为了争一口气，是为了争我们自己的面子，甚至说我们就是要别人服在我们的观点之下。但是保罗说，我不是，我这一切的辩护完全不是在你们面前自我的申辩。同时他说，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他肯定他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属基督的，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信徒，是在基督里的人。而一个属基督的人说话是在神面前说话，换句话说他表明那位无所不知的神是审判者，所以他所说的一切，所宣告的一切的话是由神来审判他，不是由哥林多教会来审判他。而他也很有信心他一定能够得着神的称许，所以他说，我们是在基督里在神面前说话。他很清楚他活在神的面前，他是属神的人，是蒙神所拯救的，因此他是活在神的面前，神是那位无所不知的审判者，而他也有信心他可以得着神的称许。所以他就接下来强调，他做这一切的辩护都是为造就哥林多信徒，他说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他辩护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得到他们的赞同，他是为了要造就他们，是为了坚固他们的信心，他极力的在那里征战。因为我们前面说过，保罗身为使徒，他和他所传的福音几乎可以画一个等号，若是拒绝使徒保罗， 就等于是拒绝他所传的福音。拒绝他所传的福音，这样的人也必然被神所拒绝，被神所拒绝，最终的命运就是灭亡。而在第五章，他说神把那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已经托付给他，他基督把那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他，所以他不能不在神面前，在基督里向神忠心。所以为了哥林多信徒的缘故，他必须极力的为自己来辩护，好叫哥林多信徒不至于在信心上跌倒。因为当他们拒绝保罗，他们就等于拒绝了保罗的福音，而接受那些假使徒所传的那种健康财富的福音。所以他要忠于神给他的托付，要忠于神叫他使人与神和好的这个使命，以至于他不得不这样子竭力的为他传道的工作辩护，为了要坚固他们的信心。好，但是接下来他就说明，进一步说明要造就他们的原因。在第二十节有一个介系词，因为，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他说，因为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而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所以从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保罗一连串说，我怕，我怕这样，我怕，我怕这些。总刮起来，他所怕的是害怕这些人如果继续不断的悖逆反对他，继续不断不肯悔改，那么至终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身上。怎么样临到呢？就是借着保罗第三次去的时候，保罗就要向他们来施行这个审判。那我们看在这里，保罗对于这些反对他的人不肯悔改的人的罪，他列出一些他们的罪。因为这些不肯悔改的人是仍然活在一种罪恶的生活的形态当中，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形态基本就是一种罪恶的生活形态。因为他们听从那些假使徒，接受那些假使徒的福音，所以呢，这个假使徒的信息是使他们继续在他们那种罪中过一种罪恶的生活。那么这里保罗所列举的罪包括什么呢？在第二十节他说，我怕你，我去，再去的时候呢，会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一方面，可能哥林多教会在教会的本身一向就常常有分门结党，在哥林多前书就说了，他们当中有结党的事情，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这种分门结党，我们可以知道就会在教会里面制造许多的混乱，而我们可以看见就有许多的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这些就是显然会有的现象。但是除此以外，也有一个可能，哥林多教会在保罗第二次去，就是那一次痛苦的经验，因为他们听从了、服从了这些假使徒，他们质疑保罗使徒的权柄，所以当保罗那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对于保罗的悖逆也就在教会里面产生各种的嫉妒、恼怒、结党、毁谤、纷争等等的事情。所以这是所列出的一方面的罪，这个罪一方面很可能是哥林多教会本身就存在的一个问题，从哥林多前书来看。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一类的罪也很可能是保罗那一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服他、悖逆他，所以在教会里面就有这种毁谤啊、论断啊、纷争啊、嫉妒啊、说谗言啊，这些所有的这些罪就存在教会里面，而到 保罗写哥林多后书这样的问题仍然是存在。但是第二，他提出的列出的罪是在21节的后面，说有人从前犯罪，这些人不只是从前，现在还在犯这样的罪，只是从以前开始就犯污秽奸淫邪荡的事。这污秽奸淫邪荡就是在性道德这方面的罪。我们知道哥林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海港，而且在那里有神庙，这些希腊人的神庙，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经济文化各样 各种经济文化政治各种的中心。而这个地方呢，在道德上，因为又是一个海港，所以在道德上是非常败坏的，特别是在性道德上。当然这性道德的败坏也跟这种偶像的敬拜，因为他们有这种庙里面的这种妓女或者娈童，就是他们这种外邦人偶像敬拜的邪恶，在道德上的一种邪恶。而这个道德上的问题，其实从哥林多前书来看，在哥林多教会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存在。不但第五章提到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却不悔改，同时第五章后面保罗也列举一些罪，这些罪也都是包含道德上的罪啊，性道德上的罪。那么在第六章保罗甚至强调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其他所有的犯的罪都在身子以外，但是性道德的罪却是在身子之内。这个我们的身子是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在那里保罗也是针对他们当中这一类的罪来劝诫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些悖逆的拒绝保罗的人，反对保罗的人，他们接拒绝保罗的福音，他们听从假使徒的福音，就仍然活在一种悖逆的生活当中。所以保罗说他怕他第三次去的时候他见到他们不合保罗所想望的，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反对保罗，也就还活在这样子，继续活在这种罪恶的生活当中。而他们见到保罗，保罗也不合他们所想望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次去保罗不会像以前一样受到屈辱就离开了，这一次去保罗就不会再宽容他们了，不会像过去一样就走了，保罗这一次一定会在他们当中施行刑罚。因此他们见到保罗，保罗也不合他们所想望的。而且保罗说我也怕我去的时候有这些纷争嫉妒结党毁谤等类的事情，他也怕他第三次再去的时候教会里面仍然有这一类的罪充满，而且他也怕像他第二次去的痛苦经验一样，他要再一次经历这种屈辱。也就是说因为拒绝他权柄，在教会里面就有这种结党，然后就毁谤他，说谗言各样的，他怕再一次 去哥林多他又要再次面对这种屈辱的经验。同时他说我又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这个惭愧这个字是 humiliation。 他说我也怕我第三次去的时候我的神会叫我在你们面前受屈辱，或者说被降卑，是神叫保罗降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要借着保罗来对那些不悔改的人施行刑罚。为什么说神借保罗对这些不悔改的人施行刑罚是一种屈辱呢？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蒙召，他最主要的工作是要为他们的救恩，是要带领他们进入基督的恩典当中。但是现在他第三次去却不得不被迫要施行刑罚，而且在施行刑罚的时候他要公开为那些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的人，不肯悔改还继续活在这样罪中的人，保罗为他们感到忧伤。所以对保罗来说这是一种屈辱。正如保罗第二次去到他们当中他们拒绝保罗，对保罗说那是一种屈辱，同样的保罗拒绝他们， 保罗不得不拒绝他们，不得不施行审判，对保罗来说这也是一种屈辱。所以他说他怕，他害怕他第三次去的时候神会叫他在他们面前这样子的降卑，这样子的受屈辱，也就是说他不得不对他们做出这个管教和审判。那么到底保罗去要怎么样来施行审判或者施行管教呢？我们如果从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保罗用写信的方式来教导他们怎么样对那一位收了他的继母却不肯悔改的人来做出教会的管教和审判。那么在那个地方保罗提到要把他赶出教会，把他赶出教会，在那个文字上保罗是说要把他交给撒旦啊。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五节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把他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刚说把他赶出教会。为什么保罗说赶出教会是交给撒旦呢？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已经说了，基督的灵神的灵住在你们当中，住在我们这些信徒当中，因此我们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我们这一群人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也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教会是神的殿。那么把这个人交给撒旦，就是使他不再参与在这个信徒的团体里面，而这个信徒的团体是圣灵所居住的，因此把他赶出去就是把他交给撒旦。但是保罗也很清楚地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领这个人悔改，唯有真正的悔改可以指明一个人是否属于这个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一个悔改的人，我们的悔改也一定有一个果子，有悔改的果子跟我们的悔改的心相称。我们借着悔改转离我们的罪，转向神，然后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不但罪得赦免，我们还有能力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只有悔改才能够指明一个人是否属于神。那么这样的人他们在这种罪中继续在这样的罪中不肯悔改，所以只有把他们赶出教会，以这样的一种刑罚来帮助他们，目的是期望因此可以唤醒他们，使他们悔改，使他们可以真正成为是属神的人。所以这是保罗他最后为他自己使徒的职分辩护。然后在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就提出一个末了的警告，他再一次声明说，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然后他说，我去的时候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这个他说他去的时候要凭两三个人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这句话是引自于生命记第十九章第十五节，其实生命记第十七章也有。那这是摩西律法里面的一个要求，这个是给法官判案，就是给审判官判案的一个准则。凡是要定一个人的罪，不能够单凭一个见证人的口我们就定一个人的罪，一定要有两三个见证人，要凭两三个人见证人的口，也就是说有两三个人来证实这个人确实有罪才可以定他的罪。所以保罗说他还要第三次去，当他第三次去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当他提到这个原则的时候就表明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在教会整个会众当中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提出对这些继续反对他活在这种罪恶生活当中的人，对他们提出指控。而他 他对他们提出指控的时候，他也必然在会众当中寻找多重的见证人。凡是有人站起来见证这些人确实是继续在这样的罪中不肯悔改，而且不止一个人，那么保罗说查出任何人有罪，他就必定要刑罚这些人。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提到这个两三个见证人。所以他再一次来警告说，他说我从前说过，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在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我们要体会一下这个语气，我们要了解第一世纪他们读圣经从来不是像我们默读，他们都是在聚会都是公开的，就像我们的读经一样是开口大声的朗读。保罗写给他们的信也是要在会众里面朗读，所以他说我说过，而且我现在不在你们那里又说，而且我过去第二次去的时候我也曾经说过。说什么呢？说对那犯罪的人和其余的人说，换句话说，这个犯罪的人就是那少数不肯悔改的人，我如果再来必定不宽容。所以保罗再一次预备他第三次要到他们当中，他再一次警告他们，当他第三次来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宽容他们，宽容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他不会像第二次一样就离开，他一定要在他们当中施行刑罚。但是接下来保罗说明他为什么不宽容的原因，他说你们竟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说哥林多教会的人要在保罗身上寻求是基督透过他来说话的证据，也就是说他们是挑战，他们还是在那里质疑他的权柄，所以他们要在保罗身上寻求一个证据，证明基督确实是借着保罗来说话。而他们提出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这个因为基督在你们里面不是软弱，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是在你们是有大能的，是解释他们要在保罗身上寻求这个基督借他说话的凭据，他们提出的理由。他们说基督在我们当中不应该是软弱的，基督在我们当中应该是有大能的，所以保罗，如果你真的是基督所派的使徒，你也应该显出这个大能来。那么那些反对保罗的人，他们就根据这个来批评保罗说，但是你在我们当中却是软弱的。为什么他们看保罗是软弱的呢？哥林多后书保罗一再提到他为福音的缘故，为他所建立的教会受许多的苦，所以你看你是软弱的，你不像我们，神多祝福我们，又健康又发财，你又苦又穷又饥又寒又受各样的逼迫，不但如此，你不像我们，我们从哥林多教会我们可以得这个金钱的供应，你要自己自立亲手做工，并且你在没有见面的时候你在你的信上是这么的严厉，极致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你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你是软弱的，你就离开了，就第二次。所以他们认为保罗在他们当中是软弱的，可是他们说基督在我们里面不应当是软弱的，应当是有大能的。那么这些假教师他们也用这样子的一个信念来证明他们所传的这种福音，现在他们所有的健康和财富，以及他们有各样神秘的经验，他们行的这些神迹奇事，都一再的表明基督的能力在他们当中是有大能的。而保罗呢，这个声称是基督的使徒，在我们当中却是何等的软弱，又病又生病，身上的那根刺三次求神，神都不拿走，又病又软弱又逼迫，又是这个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等等之类。所以这个是保罗说你们 要从我身上，想要要求基督借我说话的凭据。你们说基督在你们当中不是软弱的，是有大能的。因此保罗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是你们既然要在我身上看到基督借我说话的凭据，你们既然认为我为使徒，这个大能也应该在我身上彰显出来。他说现在这个大能就要向你们显明出来，你们既然要求要看基督的大能，这个大能必然临到你们，只是这一次基督的大能临到你们不是拯救你们，乃是审判你们。换句话说，当保罗第三次再去的时候，他不再宽容他们，他要带来审判。所以基督他曾经，保罗就提到基督，他说基督曾经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活着。好，最后这个翻译最后一句话，但是我们也必因神的大能与他活着来向你们。好，是语气上是这样哈。那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基督他在软弱中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软弱是指他道成肉身，他本来是他是神，但是他道成肉身，他取了我们人的人的样式，他成为真正的人。所以这是所谓基督的软弱，基督在软弱中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人，而且他为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基督他在软弱中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的软弱却提供一个机会，却提供了一个舞台，让神可以来彰显神的大能。所以借着神的大能，他就从死里复活。不但从死里复活，他现在仍然活着，他也活在哥林多教会当信徒当中，他也活在我们当中，他仍然活着，同时他还要再来施行审判。这个都是神的大能在基督的身上，在他的软弱当中他为我们钉死，但是这成为神可以彰显能力的舞台，于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现在活着并且要再来施行审判。所以这就是我们看约翰福音，耶稣自己曾经说，他说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父所指示他做的，然后他提到他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而且他说父还要把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比这更大的事，什么是这事？因为第十五章他是叫那个瘫子起来行走，38年的瘫子起来行走，但是耶稣说父要把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指给耶稣看，指给子看，叫你们稀奇。这更大的事是什么呢？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而且父不审判什么人，乃把审判的事全交给子。所以基督在软弱中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的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现在活着，并且他还要再来施行审判。同样保罗在软弱中为福音受苦，被他们批评他是软弱的，但是他经历了基督复活的大能，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让他在这样子的受苦当中，他可以坚忍的去承受，或者有时候出于神的主权，神也把他从这种患难当中拯救出来。但是神没有拯救他的时候，让他继续在这一种卑微的状态之下的时候，神的能力更大的彰显出来，让他可以坚忍的去承受。并且基督这个复活的大能在保罗里面，当他再次第三次去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这个大能要借着他对那些悖逆的人施行审判来彰显出来，正如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彰显他的大能。 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这样的 一个保罗最后的 辩护和警告，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深切明白一件事情，他深切地认识到基督徒的成圣是一个过程，我们接受耶稣，我们被称为义是成圣的开始，然后我们就应当一天一天被这个生命所改变，我们一天一天会更加能够去遵循神的旨意，过一个义的生活，或者说过圣洁的生活。那这个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基督徒的成圣本身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成圣不是一夜之间可以达成的，也就是说这个要用很长的时间。除此以外，这样的成圣是必须靠神的恩典，换句话说不是我们人立志，不是我们常常我们今天一听了一篇道，我们觉得很有感动，我们常常就说哎呀我今天听了很受激励，所以我回家我就要照着去做，我们的一切赦罪的恩典，我们能够活出神的旨意，都是靠着基督，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成圣也必须是神的恩典。所以真正明白这样真理的人，如果今天听了一篇道，真的觉得说这篇道让他很受激励的话，他乃是回家到神面前第一个悔改，因为他没有按着神的话来遵守，因此他悔改。当他真正悔改，他知道自己是没有属灵的能力去遵行神的话，所以他就求神的圣灵来帮助他，求神来帮助他。所以这成圣也是一个恩典，是靠神的恩典。所以呢，这个成圣的过程，我们不能把神放在我们的时间表，也就是说这个成圣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做工，要按着神的时间表。那么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这种缓慢的成长，其实我们是我们学习在信心上成长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缓慢的成长是因为我们也在同时学一个信心的功课。什么叫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就是学会不靠自己，单单依靠神。所以我们的缓慢的成长也是因为我们缓慢的在学习信心的成长。当我们越多学会完全靠神的时候，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就是浩大的，就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成长跟别人的成长过程当中都要有很久的耐心。所以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各样的问题，他确实表现出很久的忍耐，他知道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知道他们需要在信心上学会信靠神，学会信靠那位唯一能够使我们从最终得自由得释放的那位神。所以保罗对他们有百般的忍耐，像父亲一样有很久的忍耐。但是保罗写这一卷书为他第三次到哥林多来做准备，同时他声明他这一次去的时候对那些继续反对他而不悔改的人他要施行审判，这就表明这一种忍耐也有限度，到了某一个地步忍耐会结束，就必须要施行刑罚。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彼此劝诫，我们对弟兄姊妹对自己在这个缓慢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也应当要存着很久的忍耐，我们也应当效法保罗，他不断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做出努力要去领他们悔改。但是这个忍耐终于到有一天会终止，也就是说这个忍耐是会有一个限度，到了时候就不能够再继续 宽容，就必须要施行审判。所以这就是保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他说的话。他说，你这论断人的人，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神对我们也是很久的忍耐，他的恩慈和忍耐是要领我们悔改，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必须要悔改。若是我们任自己逞刚硬不悔改的心，就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到神按公义审判的日子，那时候他再也不宽容，他的审判临到，要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来审判我们。所以今天是我们圣餐的日子，盼望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能够有一段时间来省察我们自己。特别在这里，保罗所在第十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列出的这些罪，我们可以按着这里所列的，我们在这几方面，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这个奸淫的罪，耶稣说得很清楚，不是我们实际做出这个行为才犯奸淫，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犯奸淫的罪。所以我们的省察不要只是从外表，我们要从里面、从内心、从动机。希望我们可以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省察我们自己。神应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同在的那样的丰富。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其他我们大家请安静，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